耶利米书第十五章逐节注解导读。耶和华对我说，虽有摩西和撒摩耳站在我面前代求，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。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去，叫他们去吧。他们问你说，我们往哪里去呢？你便告诉他们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，定为刀杀的必遭刀杀，定为饥荒的必遭饥荒，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。耶和华说，我命定四样害他们，就是刀剑杀戮、狗类撕裂、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吞吃毁灭，又必使他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，都因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。一至九节是神第三次拒绝先知的代求。摩西和撒母耳曾经谦卑地为百姓代求，结果蒙神应允。现在耶利米也以同样谦卑的态度恳切代祷，但神却不再应允。因为神应许摩西和撒母耳的祷告，并非因为百姓已经悔改或者能够回转，因为当时的百姓很快就固态复萌，重蹈覆辙。神暂时存留那些世代的百姓，容忍他们一再悖逆，是因为神定义要让他们走完自己的道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现在百姓已经耗尽了神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只剩被杀被掳一条路，而神也不再顾惜这百姓，因为他下一步要在百姓身上显明的，是自己将如何施行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又要建立、栽植。神所命令的四样灾祸，都是《申命记》28章22、26节所预言的悖约咒诅，必使他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，也是《申命记》28章25节所预言的悖约咒诅。遭受这些管教的百姓是可怜的，但神所付的代价更大，因他为此离开了自己的家，撇弃了自己的产业，把自己所爱的交在他仇敌的手中。都因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，并不是说百姓替马拿西受罚，而是说他们的罪就是效法马拿西敬拜偶像。也不是说百姓只是无知的受坏人影响的无辜者，因为百姓的恶行变本加厉，比他们的列祖更甚，既不能把自己的行为推诿给教唆者，也不能把自己的罪恶推脱给社会。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，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。一人的善果必归自己，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。耶路撒冷啊，谁可怜你呢？谁为你悲伤呢？谁转身问你的安呢？耶和华说，你弃绝了我，转身退后，因此我伸手攻击你，毁坏你，我后悔甚不耐烦。我在境内各城门口用簸箕簸了我的百姓，使他们丧掉儿女，我毁灭他们，他们仍不转离所行的道。他们的寡妇在我面前比海沙更多，我使灭命的五奸来攻击少年人的母亲，使痛苦惊吓忽然临到他身上。 生过妻子的妇人力衰气绝，尚在白昼日头忽落，他暴愧蒙羞。其余的人，我必在他们敌人跟前交与刀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五至九节是神最后总结耶路撒冷的命运，宣告已经没有带倒的余地。谁可怜你呢？谁为你悲伤呢？谁转身问你的安呢？这是宣告百姓的遭遇虽然凄惨，但却不值得同情。因为一，他们受罚的原因是因为违背圣约，完全是自作自受。所以神说，你弃绝了我，转身退后，因此我伸手攻击你，毁坏你。二，神不顾惜这百姓，是因为神已经不断地怜悯他们几百年，已经怜悯到了厌烦的地步，无法继续宽容忍耐。我后悔甚不耐烦，可以为我已怜悯到厌烦了。三，即使遭遇了许多的灾祸，他们仍不转离所行的道，不思悔改，成了不受惩治的百姓。神宣告，他们的寡妇在我面前比海沙更多，与神应许亚伯拉罕，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成为鲜明对比。我使灭命的午间来，指敌军将在人最意想不到的炎热中午，自以为安全的时候出现。妻代表完全，生过妻子的妇人表示极大的福气，但在审判中却将因众子被杀而变为完全的绝望。那时人必说，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，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。我的母亲呐，我有祸了，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敬的人，我素来没有借贷于人，人也没有借贷于我，人人却都咒骂我。耶和华说，我必要坚固你，使你得好处，灾祸苦难临到的时候，我必要使仇敌央求你。人岂能将铜与铁，就是北方的铁折断呢？我必因你在四境之内所犯的一切罪，把你的货物财宝当掠物，白白地交给仇敌。我也必使仇敌带着掠物到你所不认识的地去，因我怒中起的火要将你们焚烧。耶和华啊，你是知道的，求你纪念我，眷顾我，想逼迫我的人为我报仇，不要向他们忍怒取我的命。要知道，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我得着你的言语，就当食物吃了。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，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。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，也没有欢乐。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，因你使我满心愤恨。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？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，不能痊愈呢？难道你待我有诡诈，像流干的河道吗？先知并不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大能勇士，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。他一面被同胞误解逼迫，一面三次代求而被神拒绝，似乎两头都不讨好，所以内心伤痕累累，倍感失意。他就像约伯一样， 发表了10至18节的内心挣扎。这首哀歌包括4个部分：一、回想人的逼迫；二、数算神的应许；三、思想神的使命；四、仰望神的医治。神说：“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；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。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。”但此时先知却哀叹：“我的母亲呐，我有祸了，因你生我做全地争相指控的人。”人若要做神话语的出口，不但不能在人前得着荣耀，反而会成为众人指责的对象，为神的缘故受了凌辱。我素来没有借贷于人，人也没有借贷于我，人人却都咒骂我。只先知并没有招惹私人纠纷，但却成了众人咒骂的对象。我必要兼顾你，使你得好处。灾祸苦难临到的时候，我必要使仇敌央求你。至神必成就先知的预言。当敌军入侵，耶利米的预言应验以后，原来那些与他相争相竞、咒骂他的人将不得不承认他是真先知，转而一再央求他。人岂能将铜与铁，就是北方的铁折断呢？比喻现在骄傲自大的百姓，将来却无法抵挡来自北方的敌军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先知的预言应验。北方的铁比喻敌军，当时最好的铁产自北方的黑海地区。13至14节是先知思想自己蒙召的使命，就是宣讲神对百姓的审判。因此，百姓停止相争相竞和咒骂的日子，必然是他所预言的审判临到的那日。这使先知左右为难，痛苦不已。不要向他们忍怒取我的命，可意为不要把我取去，因你不轻易发怒。我得着你的言语，就当食物吃了。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。可能只在圣殿发现了律法书之后，先知就热切地领受，因为他是被神拣选，称为神名下的人。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，也没有欢乐。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，因你使我满心愤恨。形容先知虽然置身喧闹的人群中，但却感到强烈的孤寂，因为与神同在就是与世界为敌。传讲神话语的人总是会被亲人孤立，被众人排斥。流干的河道指以色列的季节性旱溪，到酷暑最需要水的时候却干涸了，比喻在耶利米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神却似乎没有及时伸出援手。当人定义跟从主的时候，属天的感情和属地的亲情必然会彼此征战，甚至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但属灵并非冷漠薄情，因为人若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这就使先知的痛苦更加长久不止，以致伤痕无法医治，不能痊愈。因此，虽然神是活水的泉源，他岂像以色列做旷野呢？但先知的个人体会却像是流干的河道。耶和华如此说：“你若归回，我就将你再带来，使你站在我面前。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，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，他们必归向你， 你却不可归向他们。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，他们必攻击你，却不能胜你，因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，搭救你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，救赎你脱离强暴人的手。19-21节是神回应先知的哀歌，重申起初的应许，作为对他最大的安慰。19节原文用了四个归回，归回再带来和归向，原文都是同一个词，是双关语。你若归回，这是神要耶利米从环境的难处和自怜自怨的感觉里出来，神就会把他带回到自己面前，继续为百姓代求。使你站在我面前，只在神面前为百姓代求。虽然现在神拒绝了先知三次按着人的意思代求，但将来却要应允他照着神的旨意代求。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，原文就是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，他们必归向你。知百姓将在灾祸苦难临到的时候，转而央求先知为他们代求，你却不可归向他们。指先知不可迎合大众，向暂时的误解和逼迫低头，而要持守使命，因为神必使他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，照着呼召他时的应许亲自拯救他。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，这是神要先知思想什么是真正宝贵的，什么是真正下贱的，才能越过地上暂时的荣辱得失，继续做神话语的出口。人的两个你弱，就会带出神的两个我必。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，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。同样，信徒只有具备了这两个弱，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才能让基督与自己同在，使属天的感情胜过属地的亲情，领世人归向福音，而不是让信徒归向世界，以致与世人一同灭亡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